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下面第十二首偈颂：见被恩人，当愿众生，愿有恶人，不加其报。这一面是大德，也是菩萨的大行，尤其是在现代道恩的人少了，背恩的人就是忘恩负义啊，这样的人呢，普遍都能见到啊，不但是在中国，几乎是在全世界。所谓是见利忘义，不知道恩义，所以他不懂得什么叫报恩啊，什么叫恩德，他不知道。如果说看到知恩报恩的人，他还说这个人是傻瓜啊，这个人头脑有问题啊，不知道自立，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做好事不容易啊。有一些的做好事的人也来告诉我啊，做好事的障碍太多太多了啊，那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自古以来好事就难做，好人更难做啊！古时候那些圣贤人啊，国家领导人都是圣贤。从前那个时代，所以称皇帝啊，天子、皇上、圣明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啊。为什么呢？他们书读得多，受过最好的教育，圣明要用简单的话来说呢，明白人啊，有智慧，明白人，他不是个糊涂人。明白人呢，就不会做糊涂事了。不会伤害别人的，不可能伤天害理啊！啊，是圣明啊！啊，那么现在 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好人好事也很困难，但是比我们现在啊，真的是好的太多了。啊，好走啊，因为你做好事啊，真的有人赞叹。有人护持，现在在这个时代，你想做好事，没人赞叹，没人护持，啊，而且找麻烦的多，啊，障碍你的多，破坏你的多，啊，这什么原因？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说求有不得，反求诸己，行有不得。我们所做的，所做的不顺利啊，障缘很多。怎么办呢？回过头来反省，反求诸己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障碍？如果你要是真把这个里面这些道理原因找到了，你心就平了，心安理得了，道理搞通了，而后是心平气和。啊，好事要不要做呢？要做。啊，实在障碍太多了，逼不得已不能做了，众生没有福啊！啊，自己有没有过失呢？自己没有过失啊，为什么呢？自己已经尽心尽力了，这哪有过失呢？啊，过失在众生没福，众生何以没福呢？这个要知道。众生没有机缘接受圣贤的教诲啊，那我们不说圣贤说圣贤这个意思，现在人很难体会，那他也不懂什么叫圣贤。我们说是，换一句话说，现在人没有受过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这个道德什么是伦理教育？伦理教育的中心就是说明人与人的关系，啊，他不懂的人与人的关系，他不懂啊，啊，什么叫父子兄弟？什么叫亲戚朋友？什么叫尊卑？长幼？ 这个关系不同啊。为什么不懂呢？没有人教啊。前几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十岁的小孩杀母亲，还好母亲受了伤还没死。为什么原因呢？小孩玩电动玩具，母亲不许他去玩，他拿着菜刀就杀母亲。这是什么原因？没有受过伦理的教育。不能怪他，说老实话，他没有过失，师长疏忽了教诲呀。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有一个同学寄一份资料给我，我浏览了一下，这份资料是全世界外国的学者专家对于中国人的看法。说得好啊，5000年来在全世界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中国人都领先世界，是外国人说的。虽然在这最近这一两百年受尽了屈辱，中国一定能够复兴，一定还是世界头等的强国。为什么呢？他们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智慧教养，说的没错啊。可是在今天呢，中国人遇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传统的文化教学要不能够恢复就完了，这太可怕了。那么诸位一定要晓得，政权丧失没关系，无所谓，中国人反正心量大，谁来做皇帝都可以，只要我们文化保留啊，你来做皇帝对我们传统文化能尊重，我们也能包容啊。蒙古人入主过中国100年啊，满清人入主过中国260年，可是他们确实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毁灭。反而被中国同化了，跟中国人合成一家了， 这是中国文化了不起的一种力量。啊，西方的这些学者专家们不能不由衷的赞叹呐！啊，可是最近这一百年，因为通通都在战乱，啊，满清亡国之后，啊，中国军阀割据，社会混乱，啊，所以是个混乱的局面。传统文化教学还能继续，啊，可是民国26年，啊，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8年抗战了，这一下子把中国打乱了，社会打乱了。伤害非常严重啊！啊，传统的教学没有了啊！每一天都想着逃难，我就生在那个时代呀！啊，抗战爆发的时候，我11岁。结束的时候18岁，你看，这都是在求学的年龄。啊，我记得那8年，我们住在一个地方，最长的时间没有超过10个月，就要走啊，最短的1-2个星期。啊，这8年我走了10个省呢，完全是走路啊，没有交通工具。啊，多么辛苦啊。跟前方最接近的地方听到机关枪声音，啊，那炮声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整个社会啊大乱啊，一直到现在，这个传统教学的时候完全被疏忽遗忘了啊，这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啊。那么提倡简体字固然是带来一点方便，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啊！代价是什么？中国这些古籍没有能力看了啊！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这一简化之后，你就看不出那个字里面的智慧意义啊，这个代价付出太大太大了啊！所以我曾经听说过啊，日本人曾经讲过啊，在中国推行简体字的时候啊，他们就在那里笑。50年之后，中国人不认识中国字，要向日本人请教啊！我听到这个话了 很受感动啊。啊，我第一次到日本去访问，跟道安法师一起去。啊，那次时间也长，在日本住了20多天，看了很多地方。啊，对日本人不能不佩服啊！前几年我再到日本去访问呢，时间刚好相隔30年。啊，那看到日本人的这个。传统文化了，大幅度的在衰退，我们看得很难过啊！啊，日本人学西方，学得很彻底，西化了，现在保留的只是形式。啊，伦理道德。英国也都不相信啊，反而是什么？反而是韩国人起来了啊！韩国对儒佛啊、儒释道非常重视，认真的学习，超过日本太多太多了。以前韩国不如日本，现在大幅度的超过。啊，所以将来中国传统文化了，真的，中国人跟日本人都要想到韩国去学习。啊，韩国人呢说继承中国的传统，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我们不能不。记起之追啊！如果我们不起来，不认真努力去学习，将来肯定韩国人是我们的老师啊！除非我们放弃5000年的传统啊！要想恢复传统呢，不能不求韩国人教诲。所以要知道，社会上忘恩负义的人这么多，啊，不知道父母的恩，不知道老师的恩，也不知道国家的恩，啊，更不知道众生恩，啊，佛法恩。概念都没有啊！啊，一接触那是迷信啊，立刻就排斥掉了啊。外国的教育从小就叫什么功利，就叫竞争呢 啊。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都常讲啊，从小学竞争。大了的时候叫斗争啊，再提升就战争，现在战争就同归于尽，你说多可怕啊！所以佛在此地教我们见到忘恩负义啊，这些人引发大愿，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欲有恶人不加其报，要怜悯他了啊！他无知啊，不可以怪他了啊！所以从此去教学工作的人，在过去都知道啊。你从小念书，启蒙《三字经》， 三字经上头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哪有我呢？没有我。后来为什么变我了呢？学坏了，你没好好的教吗？所以三字经上第二句就讲性相近习相远，这事做清楚啊，本性本善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可是习性呢就不一样了啊，习性啊那跟本性就是越来越远了。现在远到什么程度呢？远到把本性完全忘掉了。本性有没有？有。啊，根本不知道有本性。啊，只知道善恶，什么是善呢？利己是善，不利己全是恶。啊，所以小孩对母亲，母亲让他就玩电动电玩具啊，他欢喜，那他就善；母亲不准他，那就是恶。啊，恶就要除掉，居然拿刀就可以杀母亲。原因在此地，你怎么都找出来了？啊，中国传统的教学，这么好的教学。所以在100年前可以说中国老百姓在全世界最善良的老百姓。能忍辱啊，能让啊，不好争啊，能吃苦啊。啊，所以受尽屈辱，他还能活得下去。啊，还能保持他的传统，这一点可了不起啊。啊，这个传统就是家教，啊，根就是家教。所以小孩从前。这个出生，小孩出生，谁教？父母教啊！啊，最重要的母教，因为跟母亲的时间长，啊，父亲有时出门工作，而母亲多半不认识字，啊，我的母亲不认识字，啊，但是从小。给我们讲孝悌忠信的故事啊，教我们怎样处事待人情，他都懂啊。啊，他从哪里学来的呢？上一代祖父母教他的啊，社会教育。在古中国古时代啊，社会教育靠什么呢？用现在的话，靠文艺表演。啊，农村里面逢年过节迎神赛会啊，神佛的生日啊，都有庆典，庆典一般都会请戏班来唱戏啊， 中国戏剧的内容，总不外乎孝悌忠信，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他们从这里学来的。全都是教育啊。不像现在，现在这些文艺娱，它是以娱乐为目的。中国不是的，中国几千年来，这些文艺啊，它是以教育为目的。因为没有那么多学校，没有那么多老师。在从前也没有电视广播，就用的是歌舞、戏剧。美术都是艺术。大家都遵守，这些艺术家们都遵守孔老夫子一句话，最高的指导原则，那就是思无邪。你看了、听了、接触的，绝对不会产生恶念。以这个为目的啊。所以不认识字的这乡下人呢，都懂得做人的道理，也都懂得了教导儿女所以家庭教育是中国五千年沉船的特色外国人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呢？小孩出生他张开眼睛，他会看会听虽然他不会说话他会看会听，所以父母大人在小孩面前言谈举止都要端庄让小孩看到听到接触的全是正面的，全是善的决定呢不会有恶的那个样子让他看到那么些大人对小孩这样关心照顾，小孩长到三岁，他就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他有能力了。为什么？他从小就学来了，那叫根呢。中国古谚语所讲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那是讲的家教那么到五六岁就要落实《弟子规》了孝亲尊长比他大的都要尊重那么家庭里面有些事情的时候就要学着做了洒扫应对这就开始学了，都是父母教长辈教一般到六七岁就上学上学是私塾，老师教十岁之前教的人父母老师都是以身作则自己做到了做样子给他看不是言教身教五六岁之后这才有言教他懂得意思所以从出生到三四岁完全是身教通通是做给他看那就是弟子规那个时候不是叫他念的是父母都做到了 啊，父母虽然没有念过书啊，这个做人他都懂得。弟子规上讲的时候，他都晓得。他虽然不认识字，但是他都做到了。所以小孩从小啊，他就学会了。啊，那么到六七岁上学，老师也做到了。啊，那一般老师说老实话，啊，这私塾的老师。弟子规他做到，感应篇大概也都能做到，啊，十善业道也差不多，他有根呢，就根底深厚啊，啊，这个所谓谚语才讲啊，三岁看八十，七岁看终身，啊，七岁刚刚上学。就能判断这个人一生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传统最重要的这个环节的教育失掉了啊，就像《三字经》上底下所讲的啊，“狗不教，心难学”啊，假如你不好好的教他了。慢慢他就学坏了。那么我们看看现在小孩的教育啊，他杀父亲、杀母亲、杀兄弟，教出来的嘛啊，谁教他呢？电视教他，网络教他，这个电动游戏机教他。你看看这是什么内容？暴力、色情、杀盗淫妄，他天天学着啊，所以他杀人，他不觉得他有罪过，他不知道那是错误，他是游戏啊。我看到这一点。我很担心的，这些小孩将来长大了，他从小就搞这些游戏嘛，将来政权在他们手上，每一个国家，你看，制造这么多核武、化武，到他们手上，他会乱丢，为什么呢？游戏，他不知道那是错误。啊，不知道杀人是有罪，不知道这个人战争呢，灾祸啊，是错误，他不知道，好玩的，就跟游戏机里的游戏一样，那个时候就是世界末日了，怎么办？啊，所以我才提出来啊，希望这个有核武国家的要警觉到啊，最好把这个核武跟化学武器销毁啊，这个才是带给社会的安全啊，否则的话这么多东西摆肯定有一天都用上了，那用上了就是世界末日，比什么都可怕啊！现在这些人还能控制，国家的能控制，怕底下的时候一代两代不能控制。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现在这些作恶的人自然就会原谅他啊！而且用什么方法？就用感化。决定不能够报复啊，报复解决不了问题啊，只有加深仇恨啊。所以西方确实有一些人处理这些恐怖分子啊，他们主张什么呢？就用报复，用镇压啊，武力镇压。 啊，无力报复。啊，有没有效果呢？现在看出来没有效果。911事件发生之后，许多的专家学者认真的思维。啊，这个镇压报复啊，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才想的是，应当要采取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啊，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啊，那么从哪里做起呀？从我本身做起。啊，所以我参加多次这个会议。啊，我提出来化解冲突，要从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啊，把我们内心里面那个对立的念头要化解。啊，不跟人对立，不跟事对立，也不跟一切无对立。啊，对立的念头从自己内心化解。啊，别人回报我、侮辱我、陷害我，都不计较，都不放在心上。啊，为什么呢？你要计较放在心上没有用。祸害无穷啊，这个不是一时的事情啊，会造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太痛苦了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不放在心上，我这边没有，他那边有啊，他对我不善，我对他善。啊，如果他还有善根，啊，还有福报，时间久了，肯定他会受感动，他会回头是岸。啊，我们接纳他，包容他，啊，决定不计较。这就是教育啊，要把恶人变成善人啊，要把迷惑颠倒的人变成觉悟的人啊，化迷为悟嘛。化愚为智嘛，化凡为圣，这是教育啊，所以要从内心做起啊，内心能够做到了，心里就没有敌人了，这就是古人所讲的仁者无敌，仁者是菩萨了，菩萨心里绝对没有敌人啊，外面人跟菩萨敌对，佛菩萨对他包容，佛菩萨绝对是善意待人啊，看到人做恶一句话不说啊，看到他行善呢可以赞叹他这个就是普贤菩萨誓愿里面讲的称赞如来啊。啊，如来说性德，性是善，本性本善，所以你做善我们赞叹你，你做恶一句话不提，也不把它放在心上，所以先度自己，然后啊你就能度别人， 自己没有度得了，你怎么能度别人呢？啊，看到别人作恶，最难忍的是别人以恶意呀对自己，啊，这是最难忍的，要忍，难忍要忍呐，难行要行呐，啊，这个是功夫嘛。所以，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别人以恶意对我，我不但不怨恨他，不但没有报复心，我对他格外的感恩。啊，感什么恩呢？他提升了我的境界。啊，我的忍辱波罗蜜的老师就是他嘛。佛经上同学们都熟知的割礼王各界身体，啊，金刚经上引用这句话，那个真是最难忍受的。忍辱仙人没有过失，啊，割礼王一发脾气，把他凌迟处死。啊，凌迟是用刀啊，割他的肉啊，一片一片的割，一直把他割到死，不是让他好死啊。而忍辱仙人对割礼王面前发愿：我没有嗔恚心，我没有报复心。我将来成佛，头一个来度你。那个时候的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前世的事情。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真的头一个度他。乔成如尊者就是割礼王的后世。说话算话了。不抱怨，只知道报恩，不知道抱怨。啊，他感激割礼王，为什么呢？忍辱波罗蜜做最后一个实验，你能不能忍？所以，割礼王各界身体是忍辱波罗蜜的圆满。啊，这个能忍，你才叫真正叫圆满，一丝毫怨恨都没有。我们受人家的侮辱，要常常想到割礼王各界身体，我们的心就平了。啊，为什么呢？我们所受的伤害比忍辱仙人轻的太多了。啊，他那种伤害要跟我们现前伤害，那超过了百倍千倍都不止啊！他都能忍。我们今天小小的顶撞算得了什么？啊，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啊，所以会修行的人转境界啊，楞严上讲的，若能转无则同如来啊，特别是逆境为你要会转的，这一转过来说，哦，这个对我的修行帮助太大了啊！加速度的帮我向上提升呢，啊，怎么不感恩？怎么还会报复？哪有这种道理？顺境逆境都一样，顺境里头也是来考验我，帮助我们提升。顺境不能有贪念，一有贪念呢，坏。 啊，所以在顺境里面啊，顺境善人不起贪念，有感恩没有贪念啊，逆境恶人有感恩没有报复没有怨恨。你看什么断尘慧，逆境里的学者断尘慧，顺境里的学者断这个贪欲啊，贪嗔痴从哪里断呢？你要不在人世环境里认真去磨练，你贪嗔痴能断得了吗？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修行人修个什么？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啊，贪嗔痴断了，三恶道就没有了。这个呀，警觉性越高啊，顺境善缘，你要一生到贪爱，你就到恶鬼道去啊。那个境界是什么？是勾引你到恶鬼道啊。逆境恶缘在你面前现前，你要是动了嗔恚了啊，起了报复念头了，他勾引你到地狱道。你想想看，你要是个明白人，不受其害啊，逆境恶缘不嗔恚，不但不堕地狱，大幅度向上超升啊！啊，这个顺境善缘啊，不起贪念，不生贪念，不会到恶鬼道啊，也是大幅度向上超升的。你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所以你有智慧也，你就把境界统统转了。啊，你看本来它是三途的境界，现在的一转，至少是变成三善境界呀。啊，你来生的果报在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如果你能够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就超越十法界了。所以欲有恶人不起嗔恚，不加其报，是大德了啊。那你没有这个境界，是你这个大德就修不成了。他给你机会修大德，也给你机会下地狱啊，就是这个境界现前，就是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你自己去选择。啊，不起心不动念呢，天堂；起心动念，起这个怨恨心、嗔恚心，就是地狱。啊，顺境里面起心动念、起贪爱的时候，那就是恶鬼。啊，就是出生啊，所以境界现前，你常常想到啊，这个境界，我是造三恶业还是造三善业？啊，三善业完全是随顺性的，三恶业的时候完全违背性的，就这么道理啊。所以你要是搞明白了，你决定是修三善业。啊，决定原力贪嗔痴啊，无论什么境界的时候，不会把你心里面贪嗔痴的念头啊引发出来，你就成功了，你的定慧就有了基础了啊。所以见忘恩负义的人现在太多太多，坑你的人、骗你的人、欺负你的人啊，给你罪受的人、破坏你的人，通通是好人。 啊，你能够一下觉悟过来的时候，没有丝毫嗔恚，没有丝毫报复，啊，自己不吃亏啊，眼前受一点小苦没关系啊，来生是天上人间，不是三途啊。而反过头的是，你会怜悯这些人，为什么呢？他的造作，他讲的多三途，多三途还要我们去帮助他，啊，去超度他，这是真的，是真的，啊，就是世尊给我们实现的。啊，头一个要度乔成儒呢，啊，我凡是加害于我们的，我们成就了，头一个去度他们，应当发这个心。好，现在时间到了，这首偈我们就讲到此。